time to unlock redemption and divine instruction. For most people, 5785 was a very difficult and tough and trying year.
首先，芭比说，过去的5785年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充满艰困和试验的一年。那么现在是我们向着神给我们的救赎以及指示开启的时刻。
I am not only going to seek God's instruction, I'm going to embrace God's instruction.
那我们不光是要寻求神的指示，我们同时更要拥抱神的指示。
The grace for this year is to be able to transform from the hearing of the word of God.
5786年有一个恩典，就是我们要从领受神的话语经历转化。那么2026年的1月中，我们迎来了希伯来历的希巴特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就阳历的2026年的一开始，透过作为使徒先知的拉比给我们关于希巴特月的先知性启示，还有我们可以回顾过去5785年，特别是有一些新接触希伯来历的人，他们看到了希巴特月，他们会想知道这个月关乎什么。
I'd say, listen, this is a Hebrew month. It's interesting that it aligns obviously with the Gregorian calendar 2026, where you're in your starting your new year off and people making new year resolutions and you know, that's kind of the culture.
芭比说，很显然5786年的希巴特月刚好落在阳历2026年的一年之始。那么通常人们在新年的一开始会立定新的计划，而希巴特月正好与这个一年之始同步。
To really summarize it, whereas it's time to unlock redemption and divine instruction.
用一句话来说，与2026年同步的希巴特月是一个开启神的指示以及救赎的月份。芭比说，当我们谈到救赎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过去的失败，你的罪，被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赎回了，从罪的辖制当中释放得自由的你，可以更容易去领受神新的指示。特别在这个一年之初，你要有一个概念，你不能让过去一年甚至更久的失败、害怕、种种负面的事辖制你、限制你，使你动弹不得或者是举足不前。此时你必须要有一个重置，使你从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常常跳出来戳你一下伤害的记忆当中被清除、被重置，恢复一个健康的思维。希巴特月是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给他们指示的月份。对摩西而言，这一刻至关重要，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了在埃及的实灾，走出埃及，然后他颁布了十诫，他牧养爱护这个民族40年，然后应许之地就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但是他奉命不能与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在当年的希巴特月，摩西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传递教导的机会。
So this is a month where you are delivered from the old and you are instructed to walk into the new.
所以这是一个得释放的月份，要使你从旧的当中被释放，走入一个崭新的未来中。
So this is a month of basically transfer.
所以基本上希巴特月就是一个转移的月份。我要把那些旧有的恐惧、疑惑、不幸，以及使我没有办法成功的思维和智慧移转出去，同时领受那些新的使我能够成功的智慧、知识和悟性。但是我如何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使我在新的一年快速的达到我的目的，有一个策略性的计划呢？那么在文案当中，我们附注了格兰卓士工梅根·马瑟林诺为希巴特月所做的注解。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拉比对于5786年的希巴特月给我们先知性的指示，特别是我们提到了要从旧的移转到新的，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在5785年，也就是去年的希巴特月，有没有什么特别从仇敌来的攻击，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就着希巴特月的属性 仇敌惯常会使出什么样的伎俩，以至于我们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事业等等。
So yeah, I do remember because 5785, five is the number of grace. And the whole year of 5785 was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extended grace and coming to us.
蜡笔说我当然记得，因为5785年五这个数字是代表恩典。那么事实上在5785年有许多延伸的恩典临到我们。
For most people, 5785 was a very difficult and tough and trying year.
但提到了恩典之后，芭比话锋一转，他说5785年2025年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艰辛并且充满试炼的一年。也许对某些读者不是，芭比说，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事工、我们的电话服务中心以及代祷同工而言，2025年5785年真的是很艰难的一年。
So it's interesting that last Shavuot t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grace, because anytime you're going into a time of difficulty, then you need grace.
那我还记得就在5785年的希巴特月，我们提到了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进入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恩典。那么今年和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呢？拉比说，我们今年要进入的是5786年，在阳历来说是2026年。六这个数字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个意义，是代表人类。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百姓在旷野40年一开始就领受了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十诫，但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的身份还笼罩在曾经是奴隶这个身份当中，所以对他们的新身份以及神给他们的指示是困惑的。因为之前他们不但是为奴的，在埃及的400年他们完全浸泡在埃及对于多神的崇拜以及文化中，但是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带出这样子的文化和观念当中，进入了旷野。在他们进入旷野之初，神就借着摩西颁布妥拉，也就是神的指示给他们。
This is a month where you just need to say this quite simply, I am not only going to seek God's instruction, I'm going to embrace God's instruction.
所以在希巴特月有一个清晰和简单的主题，就是我不单要听到神的指示，我还要领受神的指示。
So the grace for this year is to be able to transform from the hearing of the word of God.
所以今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我们借着听到神的指示而被转化。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对圣父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This would be a year where you need to really get commitment to spend more time in the word and spend more time allowing the word not just to get volumes of, oh, I read two chapters, but allow the Holy Spirit, invite the Holy Spirit to come in and say,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to transform in me for the changing world that's coming and is ahead of me?
拉比说，在今年你要承诺多花一点时间在读神的话语，但不光只是说啊、哦，我今天赶上多少进度，我读了多少章，而是在你读经的时候要邀请圣灵，让圣灵来告诉你，为着在你眼前日益改变的世界，你要借着你所读到的真理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和转化，以因应它的变化。接着主持人戴尔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拉比，我对于每进入一个新的希伯来历的月份，我都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只是觉得啊、哦，一年过去，一年又来了。现在我在2026年的希巴特月中，我知道了关于希巴特月的种种。那么它和2025年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面对这些提不起劲的人，你要怎么帮助他们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在灵里，透过了解希伯来历的月份，知道这个月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攻击。戴尔就问拉比说，你会怎么样帮助这些面对新的希伯来历的月份展开的时候，不管什么原因提不起劲， 也没有什么热情的人重新的帮助他对齐和重置呢？
Well, for me, equally as excited.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m excited is my heart in ministry has always been in transformation.
那么拉比就说，对我个人而言，我每进入一个新的希伯来历的月份，我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对这个事工的心意一直都是放在转化上。拉比说，我喜欢激励人，一场很丰盛的聚会，在聚会当中，我看到人们被神触摸，回应祭坛前的呼召，我都很兴奋。
But inspiration is not transformation.
但是在聚会中，你的感动不会使你被转化。拉比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我祷告你现在就能领受。
The inspiration is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say, I'm going to embrace God's wor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你被激励，被感动，是使你做出一个承诺，说主啊，我要领受你的话语，使我的生命被转化。接着拉比就提到了什么是被激励，什么是感动的感觉。他说，我用世界的方法来形容，就好像现在你在看着一个卖松饼的广告，那么画面当中有一碟刚刚出炉的松饼，冒着热气，然后松饼的顶端有一块黄油，黄油因为松饼的热度融化，然后从最上面慢慢的流下来。那么看着这个广告的你，好像闻到了香味，可能你会开始吞口水，然后很想马上吃到这个松饼。但是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广告，你想要把你的感动变成真实的，你就得去买这个产品来，依照它的指示为自己做一份松饼，或者是立刻开车去餐厅吃一份松饼。
That's this year. What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o say, I am going to use the word of God as a compass. I'm going to use the word of God as a business plan.
拉比说，这就是今年你得做一个决定，说我要以神的话语为我的指南针，我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的商业计划，我要把神的话作为我做选择的依据。
That's why we have a book that we've developed. It's a workbook, and it's excellent for that. And it'd be the most simple thing I could advise you to do is to order our book, Goals to Grow.
拉比说，为了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克兰卓事工出版了一本成长目标手册。我非常的鼓励你使用这本手册。接着他提到，在这本手册当中，是我们透过多年在行为改变方面拟定策略的经验。所以在你使用这本手册的时候，你会在里面看到许多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你甚至不知道你需要它的答案的问题。比如手册当中会有类似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陷在低潮当中？你为什么提不起劲？你为什么对展开在你面前的2026年没有任何的兴奋，任何的期待呢？这些都是你要去想的问题。拉比就提到，与他对谈的主持人戴尔刚刚提到，他自己对于进入2026年，进入这个新的希伯来历的月份感到非常的兴奋。拉比说，我可以回答你为什么你兴奋，因为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开了我们的行政年度大会，为我们的2026年定调，所以2026年有好多事情等着大卫之家合一行人大使馆以及克兰卓事工去进行，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步调上，这意味着我们都在同一个火车上，这个火车正平稳而快速的奔跑在轨道上。那这轨道是什么呢？
We are in a season at 2026 where God is sovereignly going to pour out an awakening anointing to harvest all the world.
这个轨道就象征着2026年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神为了全世界灵魂的大丰收，他要倾倒下一个觉醒的恩膏。
And I mean all the world.
说到这里，拉比强调，我说的灵魂丰收是指全世界，这包括以色列，包括伊朗，这些波斯人的后代，神会推翻那里的独裁政权，复兴要爆发。
Revival's gonna break out in Venezuela.
同样的，复兴也会席卷委内瑞拉。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the strength that you see in Islam right now, Islam is going to be, the Muslims are going to be visited by Yeshua the Messiah.
你将会看到现在你在一些伊斯兰地区所展现的力量，这些穆斯林的信徒 要被耶稣基督亲自的造访。
There's going to be a reverse. All this is coming in the Spirit.
他们将要转向基督，而这些都即将在灵里发生。
It's time that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arises and comes against all this hate and dysfunction.
是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独一的真神要兴起，去对抗这些仇恨和失能。那么拉比接着提到说，现在在他国家所发生的是一种所谓的文化夺权，就像之前纽约市长的选举，当选的市长他把手放在可兰经上面宣誓，而他们的宗教体系里面是允许他们合法说谎的权利，所以虽然他口说要捍卫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但事实上在他所当选的纽约市，他并没有意图要这样做。拉比提到这是一种文化的夺权，就是借着不同的文化试图改变他的国家立基于犹大基督教立国基础的文化，而神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In 2026, God wants to raise you up that are watching this podcast starting in the month of Shavuot, where he's bringing down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he is rejecting the golden calf.
那么就在2026年希巴特月，神要使用正在听这个语音信息的你，拒绝膜拜金牛犊。
He is saying, listen, I have covenant with Ishmael.
但这代表神弃绝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吗？不，神说，我和以实玛利也立了盟约。拉比就提到，接下来会有一集的采访，是他与一位如今已经跟随耶稣重生得救的前穆斯林信徒，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巴基斯坦人法索博士的对谈。到时候借着这个采访，你可以看到一个以前信仰穆斯林的信徒和犹太人在一起合一心人，一起谈论神的荣耀，一起谈论彼此的始祖都是亚伯拉罕，然后也都因着耶稣基督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医治。拉比也提到，你看到一个犹太拉比和一个重生得救的前穆斯林博士对谈，这绝对不会是一个特例，这就是这个季节会发生的事。
The season where the great awakening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God is going to be poured out.
在这个季节当中，神的能力以及对神的觉醒会倾倒而下。你得对这些事情感到很兴奋、很期待。那么你之所以会无精打采，那是因为你总是聚焦在自己身上，聚焦在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视频媒体所带给你的资讯上。而很多媒体所释放出来的信息都是关乎于全球主义的，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对未来感到灰心。
You need to take authority over your mind game.
你对自己的心思意念要掌权。
You need to take authority over your heart.
你也要掌握自己的心。
You need to declare war in the month of Shavuot and say, guess what? I am not going to think, believe, or have a culture in my family like this.
你需要在现在这个希巴特月当中去宣战，说我不允许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信念或者是文化存在在我和我的家中，我要和类似像克兰卓士工这样子的团队为伍，我要开始深入的了解希伯来历，因为希伯来历当中的每一个月份都在属灵的领域和现实世界上为着在这个月的属性当中要发生的事情预备和装备我。而此刻在希巴特月，我要领受神的指示，还有这个月中可能会带来的变化，而我的盼望就会从这里而来。所以当你邀请圣灵一起参与，你花时间认真仔细的在成长目标的问题当中作答的时候，你在基督耶稣里的真实身份以及作为神的受造物，你的生命目的都会耀然而出。所以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时刻啊。那比如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之家的会众以及克兰卓事工的工作人员为着摆在我们面前的2026年充满了兴奋，那是因为我们明白一件事。
It's because we realize, praise God, in the midst of the chaos, it's harvest time.
灵魂的丰收就要来了，所以在混乱当中我们会持续的赞美神。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得救， 重生并且被分别，这些都将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Wouldn't it be so sad to miss it because you got your head down in your checkbook?
那么如果你还只关注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而错失了即将要发生在眼前这些荣耀的景象，会很遗憾的。拉比说，不要再埋头在你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财务的问题上，因为在此同时，这位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盟约的神正在说，我要做一件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
This is a time to surrender to the Lord. This is a time to be dedicated, born again, and literally say to the Lord, Lord, I'm going to start my year off right by surrendering to say God's ways are higher than my ways, and I'm going to take the highway.
现在就是一个向主降服的时刻，这是一个你重新委身重生的时刻，这是一个你对主说，主啊，我要用正确的方式开始这一年，我要降服于你，我要承认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要走你的道路。接着主持人戴尔向拉比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如何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心思意念，有意识地掌控自己的心，掌控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仇敌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地要渗入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意志里。特别是整个世界在进入2026年之后，有很多突然发生的状况，我们可能视而不见或者看见了，选择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不想去管它。但事实上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征战，作为信徒的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为这些事情征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些情况注入盼望、恩典还有救恩，为生活中实际的问题带来影响力。这些问题可能是婚姻上的，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工作或生活中的问题，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情绪问题、你所地区的问题，甚至是政治上的。透过代祷者的守望和在灵里的征战祷告，这些局势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邀请拉比就希巴特月这个月份给我们一些策略，使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去管理自己的想法、行为，以信心带着神赋予的目的前进呢？
I think you have to be mature and sober.
那么拉比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说，我想你必须成熟，也必须是保持清醒的。那么我把你刚刚所叙述的想成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弯着腰把头埋在沙子里。那么也许暂时你看不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终究会有人走过来直接踹你一脚，这就是一个绝对赤裸裸的事实。因为面对家庭、事业、人生、你的灵命、周围的环境，如果你不去处理并且在灵里为它征战，接下来你面对的就是这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You know, you have to choose to be just defensive but offensive.
你要选择不光是防守，你还要进攻。那么拉比就提到自己的状况，他说，我已经把这个事工建立起来了，那么现在以我的年纪，我好像不必为着我所要做的事情维持着这么一个严苛的生活纪律和方式。那么你看着我，你也可以问，为什么有一个人已经到70岁了，还要不断扩张他的事工，并且相较于过去甚至是50岁的时候创建更多的教导内容以及先知性的启示呢？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my mind isn't on me. My mind is on you, my children, my grandchildren, my staff, everybody that's following me.
拉比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把焦点放在我自己身上，而是为了你们，也就是跟随这个事工的人，包括大卫之家的会众、克兰卓事工的伙伴们、我的员工、我的家人。拉比提到，我和克里斯蒂的生命因着神已经活出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所以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使我们更上一层楼，壮大自己的名声，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传承的阶段，我们要有东西可以遗留给接下来承接的人。所以在这个季节，为了这个目的，我必须非常的清醒。 芭比就提到，像我这个年纪，也就是婴儿潮出生后的人，如果不投资自己的能力、财富，进入真理的传扬上，那么现在大众传媒的操控以及变调，不但会毒化，并且会掳掠我们的子孙。
And that's where we're at. I absolutely have no confusion over who I am and what I'm called to do over the next 10 years.
芭比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身份，以及对于神在从现在开始未来的十年呼召我去完成的工作是有非常的确据，就是借着媒体把真理和神的旨意传扬出去。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线上的直播，然后我和妻子要常常从一个地方奔波到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在路上的安息日，也就是我们可以到你的会堂，到你的教会，与你一起过安息日。为什么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要这样跑来跑去呢？
Because we carry a testimony in us that God, those who bless Israel, God will be blessed.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见证，就是神应许我们，你祝福以色列，你就必蒙福。拉比说，所以当你听到我们即将带给你们，我与这位巴基斯坦人，他之前是穆斯林的信徒，如今重生得救，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更或者你读了他的著作《以实玛利兴起》这本书，书中他谈到神如何亲自的造访穆斯林的群体，并且从历史的角度去谈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的拒绝，以及以扫与雅各之间长子名分争夺的问题。书中所谈到的种种以及教导，使我们更清楚问题的起源。此时拉比望向天空，他想了一下，他说，你要知道，
My heart goes out to Ishmael.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Muslims.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Palestinians. And you'd say, well, you're a Jew, and why does it go out?
拉比说，我再说一次，从更大的格局来看，我的心真的是为着以实玛利，为着穆斯林，为着巴勒斯坦人。那你可能会问说，你作为犹太人，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拉比说，这很简单，请你们听我说，我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犹太人，我很蒙福的部分是我从出生开始就是孤儿，我是出生在洛杉矶的一个寄养院，然后一直到六个月的时候，我的养父母兰卓夫妇决定领养孩子来到这个寄养院，在很多的婴孩当中选择了我。拉比说，从我出生开始一直到他们见到我的那个时候，我都是一个很烦恼的婴孩，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所以胀气总是让我不断的哭闹尖叫。那么在寄养院的那些修女根本不想理我这种连安抚都安抚不来的婴孩，所以他们把我们归类在难带的婴孩，然后放在一个不太管我们的育婴室当中，宁愿多花时间去照顾那些安静又好带的婴孩。拉比说，我很感谢在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的养母瑞塔兰卓毅然决然地走进这个乏人问津的育婴室，选择了我成为她收养的婴孩。拉比说，我也很蒙福的，在我三十几岁重生得救之后，神示意我要去寻找我的生父，然后用奇迹般的使我找到他。而在我找到他之后，我们有15年的时间彼此的相处，彼此的认识，直到他去世。接着拉比又提到，我也很蒙福的是，我有一位属灵的父亲，就是举世知名的医治布道家 T.L. 奥斯彭博士。然后我也很蒙福的，我领受了天父的爱，以至于我可以做很多以色列国防军这些年轻人的父辈，也成为克兰卓施工所赞助以色列青年之家这些年轻人的父亲，并且能够去照顾大屠杀幸存者的长辈们。我真的很蒙福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承接进行这些任务。
And why? Because I know my fathers on earth and in heaven love me.
为什么我可以做到呢？因为我知道我地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深爱着我。
So because of that, I go to the pen.
拉比说，因为我领受了这么多的爱，所以我的人生可以选择的是拿起立盟约的笔。
But my heart goes out to Ishmael, out to the Muslims, and out to my brothers, because we have the same father, Abraham.
所以我的心是为着以实玛利，为穆斯林，为我的弟兄们，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父亲，就是亚伯拉罕。拉比就对着荧幕说，如果你是穆斯林，你正在收看这个节目，或者是收听这段语音，你要知道，第一个被亚伯拉罕行了立盟约记号的割礼的是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是有盟约的。拉比说，但是我深深能够感受到以实玛利被父亲拒绝的那种无父的痛苦。
And when you're fatherless, you go to the sword, not the pen.
当你被父亲拒绝，你成为无父的孤儿之后，你心里的憎恨会使你选择拿起报复的刀剑，而不是签署盟约的笔。拉比说，但是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你要重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所说的话是成了，也就是他成就了这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下到阴间，三天之后死里复活，以至于你可以呼求主名。那么这些过程怎么样为被父亲拒绝的穆斯林，包括以实玛利的后裔带来医治呢？拉比说，当你看完我和重生得救的前穆斯林信徒巴基斯坦人法索博士的访谈之后，你就会明白了。
The way to be healed when you have Ishmael's blood is to call on the name of Yeshua, Jesus, the Jewish Messiah. He connects you to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当你身上流淌着以实玛利后裔的血脉的时候，你要呼求这位成为基督、成为弥赛亚的耶稣，他的名，你就能够得救，能够被医治。因为呼求他的名，使你得救，使你可以与天父和好。连结于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会使你从被父亲拒绝的怨恨和失落当中，转而被父亲所接受，领受父亲的爱，而被超自然的医治。当这样超自然的转化发生，而你重生的时候，你被神所恩膏，在你心里被父亲拒绝的那个怨恨就消失了，以至于你愿意放下刀剑。拉比说，等到你看到我与法索博士的访谈之后，你会看到我们之间的爱，你会看到我们成为合一新人的身份，靠着耶稣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彼此接纳，所展现出来的弟兄和睦同居是非常具有大能的。但这意义远比你所看到的还要大，因为这世界上的人口有 40% 是穆斯林，他们需要看到、听见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情况只有这样子的好消息能够解决。
Long-term hate does not maintain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maintains it.
长久的憎恨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平安与长盛，只有神的爱才能够使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和平安，因为这是父与我们之间所立的盟约。拉比说，你可以去看犹太人。几世纪以来，犹太人总是面临灭族的危机，很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敌对犹太人，但是他们的计划从来没有成功过。这是因为神与犹太人立了盟约，这个盟约保护了犹太人。
God in 2026 is extending the covenant of one new man to Ishmael.
在2026年，神要延伸合一新人的盟约到以实玛利的后裔身上。拉比说，你将会看到大复兴。
And I'm prophesying to you now, what's happening in Iran right now, that leadership is going to be removed.
我现在就要对你们发语言，就是此刻伊朗的领袖群要被置换。
Revival is going to come.
复兴即将发生。
There are millions of Christians in Iran.
在伊朗有超过数百万的基督徒。
And so here we come again. We're in Isaiah 45.
我们现在如同在以赛亚书45章所描述的情况。
The anointing of Cyrus is coming upon the Persians.
古列的恩膏要临到波斯人。
And the Persians are going to rise up and they're going to make covenant with Israel.
波斯人要兴起并与以色列立盟约。
You're going to watch a powerful economic and spiri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ran and Israel, and it is going to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你将会看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经济与属灵的关系，而这将会改变整个中东。
It is going to provoke the other Arab nations to jealousy.
这会激起其他中东国家的人的眼红。
When they see the power and the love and the prosperity that will come to Ishmael when they join together with Isaac, it's going to be a one new man reformation.
他们看见当以实玛利的后裔与以色列人联合展现出来的能力、爱与昌盛的时候，这将会带来合一新人的改革。
It's going to be powerful.
届时会有很大的能力。巴比说，就在希巴特月，在这些风暴当中，你要有悟性去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事工以及你的事业，还面对世界上某一些地方会开始被主所震动。
But it has to shake up before it can shape up.
因为神得先震动才能够塑形。巴比说，所以有些地方，例如纽约，就会经历主的震荡，因为主要塑造它。因为在纽约有全世界最多的犹太移民族群，所以神要使纽约的这些人群苏醒过来。除此之外，我们已经看到在2026年初，有些地方已经经历震动了，那是觉醒的前奏曲。那比如说，你需要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兴奋，而不是为了暴动或者是听见的坏消息啊，经济的走向这些造成混乱使你灰心的事情让你无法专注。
I can tell you this,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media rhetoric, the economy is going to prosper.
拉比说，我要告诉你，在所有媒体言论的喧嚣当中，经济将会兴盛。
You're going to watch oil prices drop. You're going to watch interest rates drop.
你会看到油价，看到利率下降。
You're going to watch the stock market even start to accelerate.
你会看到股市加速的上涨。
All these people are bringing these fears and stuff. God is equipping Israel. He is equipp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to come and stand with Israel because the sheep nations are rising up, preparing the world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Messiah.
当一些人一直在散播恐惧的时候，神正在装备以色列，装备与以色列同站立的国家，因为这些绵羊国正在兴起，为弥赛亚的第二次再来做预备。拉比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要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也就是为在为主丰收灵魂的航母当中。而这就是希巴特月所关乎的。
It's about saying, I'm preparing myself for the harvest. I'm going to embrace God's instruction. I'm going to embrace the changes He wants to bring into my life. I'm going to decree and proclaim over my family that God will provide for me.
在这个月份，你宣告说，我要为灵魂的丰收预备我自己。我要领受神的指示。我要领受神认为我的生命当中需要做出改变的部分，我要向着我自己、我的家宣告，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My family,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因为我和我的家都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也都会加给我们。我要成为社区的光，为他们带来盼望。我要示范出爱与饶恕。以及转化的大能，我要成为神所拣选和恩膏的那个人。我不光要开启我的国度命定，我要为神放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开启他们的国度命定。特别在希巴特月，我要为他们祷告，我要向他们展示见证神更大的荣耀，要在2026年临到我们。在信息的最后，拉比要为希巴特月的心态以及策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特别是我们刚刚进入了2026年，但是就希伯来历的属灵日历，希巴特月已经是第11个月了。
Well, let me just give you some practical steps. First of all, make sure you download the Megan Marcelino's blog.
拉比说，好的，我要给你一些实际的方法。首先，请你下载或阅读梅根·马瑟琳诺所写关于希巴特月的部落格，帷幕的读者们可以在接下来继续的收听关于这个部落格的信息，或者是从文案当中阅读。那么拉比提到梅根所写关于希伯来月份的部落格内容，见解是非常独特的， 当然有很多人会介绍希伯来的月份，但是梅根所写的内容具有可以执行的实际面。比如在他的文案当中就提到，首先你要去寻求神的指示。那比如说根据这一点，那么在2026年一开始的希巴特月，我就要来寻求神的指示。那么第二点他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要去领受神的指示。这代表着我们不光要知道神的指示，我们还要付诸行动。好比说神给你的指示可能跟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和模式有关。那么第三点他提到了，理解在于学习把神的指示刻印在心中的过程。那么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降服于神的表现。拉比提到，我每年都会做一个重新降服于神的决定和宣告，通常我会在吹角节的时候进行。在吹角节的时候，我会跟主说，主啊，请给我觉醒的号声。到了赎罪日的时候，我会说，主啊，请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除去任何试图拦阻我向前的事物或罪。而现在这个月，希巴特月，是我们向着救赎与神的指示开启的月份。拉比说，所以现在我要你做的是辨识你的家族血脉当中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模式。你可以用安息日一段暂停的时间去检视你的家族当中有什么特定的模式会一直出现。拉比说，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例子。
I've counseled people. You guys are great starters, but you're not finishers.
当我为人做家庭的咨商的时候，我会发现某些人他们很会做一个开始的人，但却不是完成事情的人。也就是你做什么事情起头会很大，一开始会很兴奋，但是却虎头蛇尾，没有完成。而这样的状况会发生在一个家族当中，一代又一代。
Bishop Paul came here 20 years ago to side here at House of David.
那么拉比就提到，当我们很熟悉的非洲多哥的教会监督保罗来到大卫之家的时候，他发预言，他说，你们一定能够妥善的完成神的托付。
I'll never forget it. Because for me, I don't want to be a great starter. I want to be a great finisher.
拉比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宣告，因为对我而言，我不要当那个兴冲冲起头的人，我要做一个成功收尾的人。
If I could speak any blessing into youI would speak, you're going to finish well. But you can't finish unless you start.
如果现在要我给你任何的祝福，我会祝福你成功的把事情做完。但是要把事情成功的做完，前提是你要开始做。
And so, go ahead and start. Order goals to grow.
所以从你的成长目标手册开始着手，回答上面的问题，按照你所拟定的步骤，刻意而为。有句话说，你吃什么就像什么，那么你就把成长目标手册里面的所有内容都吃进去，然后开始与我们一起守安息日，收听帷幕每个安息日所刊载的大卫之家和一星人大使馆启示性的信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刚刚拉比所提到格兰卓事工的执行长梅根马瑟林诺对于希巴特月独特的见解以及实际的行动建议。以下是克兰卓事工执行长梅根马瑟林诺所写的希巴特月 Shavat， 希伯来历的希巴特月承载着人类与妥拉，也就是神的教导之间一个极其具有力的连结。这是一个培养敬虔习惯与模式的季节，这些习惯与模式将塑造你所需要的品格，好使你能够承接神为你预备的提升与晋升。在本月份中，你要预备好让神的手停在你的身上。那么正因为他正在教导你如何活出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6到18节当中祷告的真理，也就是你虽然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但是你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在希伯来历的希巴特月，天父正在做这件事，也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带来清楚的指引，使你能够在纯净并且与他对齐的位置上去面对人群以及各样的处境。现在正是侧耳倾听他声音的时候，因为他正在带领你进入恢复与救赎。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希巴特月的先知性。希巴特月是一个开启救赎与神圣教导并引向恢复的月份，与希巴特月相应对的支派是亚瑟支派。亚瑟的土地丰饶富足，盛产橄榄，犹如泉涌流。与希巴特月相关的希伯来字母是 Zedek， 这个字与公义以及对公义的警醒与持守有关。这是一个要做到以下事情的月份。第一，就是寻求神的教导；第二，拥抱神的教导；第三，要明白学习并将神的教导刻印在心中的过程；第四，要活出正直、真理与公义的生活模式；第五，要预备自己脱离曾经辖制你的事，看见软弱之处，得着救赎；第六，看见神的教导如何帮助你与众人相处，但同时你仍然保有属灵的成熟。最后一点就是尊荣并更多的认识。树木新年这个节期，它是在希巴特月的15日。这个节期是庆祝最早的树木开始发芽的一天，预告即将临到的事，也就是恢复的发生。接下来我们看摩西与神圣的教导。根据申命记一章三到五节记载，在希伯来历希巴特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摩西去世的前一个月，他开始最后一次向以色列的子民解释神所赐给他的一切教导。在申命记一章三到五节这里记载着，到了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在以德莱斯他路的巴山王噩。那么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说律法，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40年，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刻正逐渐的逼近。然而摩西自己却不会与他们一同过去，原因请参考申命记的一章三节、34章四节。那么摩西在希巴特月之后的亚达月初七去世，而以色列人则在亚达月之后的弥散月初十过了约旦河。从希巴特月初一开始的教导、解释与传递，标志着40年旅程的高峰。那是一个最后的预备季节，使百姓得以被装备，进入并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对摩西而言，这一刻至关重要，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了实灾，离开了为奴的埃及。他从耶和华神领受并且向百姓颁布了十诫。摩西牧养爱护以色列民族40年。此刻应许之地就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但是对摩西而言，他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在这一刻，也就是在希伯来历的希巴特月，必定让摩西感到这是一个总结，也是他最后一次教导的机会。根据塔木德的记载，摩西用70种语言给出最后的解释，为的是触及全国百姓的心。那时以色列已经超过60万名男子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几乎难以想象，摩西很可能是借助其他人的协助传递与翻译这些教导。他的渴望是让神的教训对所有人都可以理解、领受、拥抱，无一例外。他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接受并进入神为他们生命所预备最美好的事物中。摩西明白， 如果要承受应许之地，以色列子民就必须活在与神立盟约的应许与指示对齐的状态中。他们不能忘记神在旷野中对他们所说的一切。接下来我们要看高光时刻相对于过程当中的中间。作为信徒，我们常常只专注于圣经故事当中的高光时刻，却忘记了身处在中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庆祝逾越节，视之为得胜与拯救的时刻，但是请想象那些离开埃及的家庭随即面对的是旷野，以及一种完全依赖神供应每一天生活所需的节奏。逾越节是一个高潮，但是环绕其前后的日子却是充满压力的，而正是这些压力把以色列人带到神所要他们站立的位置。40年之后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是奇妙的，神迹一般的，但以色列人并没有进入一个立即和平的国度。摩西去世以后，百姓必须先赶逐内地的居民，才能够承受那地为业。他们必须为神已经应许的产业来征战。再一次，压力成为定位的工具。我们看到民数记33章53到54节，神对他们说，你们要把那地的居民赶出去，住在其中，因为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立基于这些，请你带着一颗愿意聆听的心进入希伯来历的希巴特月，留心神的教导。正如当年以色列必须听清楚神的指示，摩西最后的日子借着智慧所向他们重申神的指示，成为一个关键的提醒，提醒他们该如何生活才能够进去那被应许之地，得地为业。那么你或许觉得自己好像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或者是忠心读神的话数十年，却仍然觉得自己还在中间的过程，不前不后。然而在希巴特月，你要用崭新的耳朵来聆听，用预备好的心来领受，因为神正在预备你，带着深深刻印在你心思意念当中的教导，跨越属于你的约旦河。要知道有些事情正在转变，你能感受到那个过渡。当你向前行的时候，你要深深扎根于你真正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借由你的感受或者是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而是牢牢地定锚在神说你在基督里是谁的身份。接着我们来看希伯来字母 Zedek 与数值90。希巴特月与希伯来的字母 Zedek 相应对， Zedek 这个字的字源是公义的、正直的与正确的事情对齐，它同时反映了创造主的公义以及活在对齐这样公义当中的人。那么这个字借着行走在正直、真理与公义中，效法神的品格，这种有纪律的生活模式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即使我们的身体随着年龄渐渐的衰弱，我们的灵却能够在追求公义的过程当中越发的强壮。马太福音6章33节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拉比在他所著的《寻回被遗忘的根源》这本书当中，他对这个原则有所说明，也就是耶稣在山上告诉那些听他讲道的人说，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先去寻求神的公平和正义。因此犹太传统当中有施舍的实践，也就是金钱的施舍，去援助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贫困的人，还有失去公义的人，使得平等、公正、自由被实践。寻求神的义是一种在地上推动公义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去守规条。以赛亚书3章10节这里说，你们要对义人说，他必享福了， 因为他要吃自己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对那些选择行走在主的道路中并追求公义的人说，你们必照着所撒的收割。接着我们来看，在希巴特月重设你的生活方式。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将是你一生的写照，要带领你更亲近神的心。这是一种由每天的选择所塑造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拥抱的追求，但其中也难免跌倒。有些日子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活出了这样的生命，有些日子则很难做到。在那些不太能这样行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悔改，并且再次的回转向神。神的教导是作为祝福的机会而赐下的。虽然图拉当中有613条诫命，但他们并不是沉重的，也不是彼此割裂的，他们是被紧紧的编织在一起。核心的呼召就是爱神爱人。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这里说，每一条诫命都是独立存在，却又在十诫中合而为一，得到最终的表达。接着我们来看，本月份是一个开启救赎的月份。 Zedek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是五个在字尾会改变字形的希伯来字母之一，这些字母被称为终结形式，象征着救赎和完成。那么救赎总是在被辖制之后临到，赐给我们终极的救赎是借着弥赛亚而来的，并且我们是借着信心得到的。以赛亚书60章21节这里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所栽的枝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在本月份中，摩西开始预备犹太百姓进入圣地，也就是进入以色列迦南美地，他用教导来预备他们的心思与意念。那不只是规条，而是神所设立的标准和界限，为的是使他的百姓活在与他立约的关系当中，并提醒他们要忠于自己的身份。这些教导是为了使他们贴近神的心，不至于在进去得为业的地当中，因为该地原来的文化迷失了自我。作者梅根说，我想象在那一刻，神仿佛借着摩西对他们说，不要忘记你们的真实身份，不要忘记你们是谁。当这一代人开始承受产业的时候，那是一种救赎的开展，而他最初的步骤与预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我们将希巴特月视为将要临到的事情的前奏。接着我们来看公义之树。生命记20章19节说，田间的树木就是人的食物。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希巴特月的15号他们会庆祝树木的新年。在这一天，最早的树木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发出春天的嫩芽，宣告将要临到的应许。整本圣经中，人类与树之间有许多的连结。以赛亚书61章3节称锡安中哀伤的人为公义树。以赛亚书4章2节、11章1节，弥赛亚被称为枝条，指向他作为大卫子孙的人性血脉。那么在我们信仰的旅程中，树始终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比如生命树、分别善恶之树、十字架，以及作为 One New Man 合一新人被接在橄榄树上。希巴特月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机会，使我们活出公义之树的生命。那么作为男性、女性与家庭，去拥抱生命树，活在十字架的光中，并被嫁接回我们真正立约的身份。希巴特月是一个拥抱救赎与新生命的时刻。希巴特月应对的支派是亚瑟支派，油与水。希巴特月与亚瑟支派的相连，当雅各为亚瑟祝福的时候，他说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那么拉比们教导说，这祝福意味着亚瑟支派的地，它的食物出产极其丰富， 盛产橄榄，油多得如泉源涌流。摩西为亚瑟的祝福是这样说的：亚瑟为众子之中最有福的，愿他得弟兄的喜悦，将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那么塔木德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就说亚瑟地的橄榄油多到有一个支派的成员竟能够供应大量的油给一位外邦的买主。故事中说，来自老底家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的所在地的人需要油，就派了一位外邦的使者前去寻找油源。那么他走遍了耶路撒冷、推罗，最后来到属于亚瑟支派的地业的古实哈拉夫，就在那里找到了充足的橄榄油，满足所需。在犹太的思想中，橄榄油象征智慧，而妥拉也将它比作水，也是生命中不可缺之物。因此亚瑟支派得着大量的油，象征他们有智慧和丰盛。希巴特月和油与水的相关性也与属灵的原则有关。真正活出神教导的应用，是在与众人相处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属灵的成熟。我们再来看新的浇灌。在希巴特月中，以色列人经历了第二次律法的颁布，也就是神教导的新一轮的浇灌，那是智慧最终极的形式。人们相信这是一段从天而来的教导、理解与智慧，为接下来整个年度做预备的时刻。然而，如果我们与这些信徒要成为神圣教导的器皿，就必须明白其中的智慧。我们需要同时拥有油和水，效法他们的特质，就是能够与世界交融，却不被其玷污。当我们进入下一个季节，迈向属于我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请务必要记住我们的真实身份。请不要忘记旷野的40年，不要忘记我们经历过的神迹，不要忘记在其中的教导，不要忘记之前的世代。当你过约旦河，进入神为你预备的产业的时候，要记得你的身份，你是谁，还有你属于谁。希巴特月是一个为转换预备你的心的季节。软弱者得赎，天父赐给摩西一个恩赐，使他能够向整整一代的人宣讲神的教导，使那位自以为口才迟钝的人成为神圣教训的管道。摩西的软弱成为他的力量，他允许神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毫不掩饰他的不完全。有时候我们会想，当我只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而没有单纯的把手中所拥有的交给神，让神来转化它成为国度的工具的时候，我是否错失了一些机会呢？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去接纳、理解并且拥抱摩西留下的榜样，并将他所传递的教导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生命记6:7-9所说的，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希巴特月中，我们被给予一个机会，就是借着顺服神的话语来修复因为人类堕落、因为不顺服所带来的破坏。当初神引诱亚当与夏娃选择了知识而不是顺服，那么在希巴特月，我们要努力地活出那位公义者的样式。那位公义者是宇宙的根基，即便在我们自身不完全的当中，也要成为承载神圣洁与同在的器皿。让我们持续地寻求、追逐并且渴慕神的公义。那么最后，我们来为希巴特月做一个总结。希巴特月有许多的领受，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救赎与恢复。神将他的教导赐给我们，为要救赎我们。我们被救赎是为了关系，我们借着耶稣被恢复到天父的面前。生命树、十字架以及我们被 嫁接回的橄榄树都代表了人类的救赎。拥抱神的智慧是从亚当与夏娃的选择当中被救赎出来，因为亚当与夏娃的选择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与理解，而不是信靠神。所以当我们每天拥抱神的智慧，选择信心而不是知识的时候，我们就打破了那个模式，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的事物中。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希伯特月的祷告。我祷告，愿你听见并拥抱神的智慧与教导，使你能够行走在神今年为你预备的应许当中。愿你认识自己的身份，深深的扎根在神的里面，作为一个被救赎成为合一新人 One New Man 身份的新人类。愿你在每一个决定中追求神的义，愿你活出油与水的生命，也就是与世界交融，但是不会妥协于世界，却能转化这个世界，并且在圣洁中持守你被呼召成为的样式。愿你活出被赎者的生命，也使神交给你的人得到同样的救赎。最后祝大家沙巴沙龙，安息日平安。